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无私才无畏，大道越走越宽广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郑新口述，同修记录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十多年来，随着平时的用心实修，信师信法，真切地体会到师父时刻在我身边。当我放下了私，没有想自己的时候，在正视大法，营救同修，救度世人时，身心坦荡，正念越来越强。下面是我这些年来在讲真相救世人中的一些实践和修炼体会。第一部分，成功营救。一，参与迫害的警察花钱送礼，让看守所释放大法弟子。本地的一位男同修在发送大法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，当时我正在市里干活，同修通知我赶快回来参与营救同修，我马上放下手上的事赶回家。首先，我和同修的家人找到当地的大队书记、会计和主任，向他们讲真相，讲同修1999年到北京上访，却被绑架到劳教所残酷迫害致精神失常的经历，如今又遭绑架迫害。大队干部很同情，问怎么办。我说，你们出证实材料，证明这个大法弟子是好人。他们马上给写了证实材料。下一步得找国保大队，因为派出所已经把案子报到了国保大队。当时我是领着同修的七旬父母去的，同修的父亲是常人，问能行吗。之前同修和家属已到国保大队去要过多次，他们一直推诿，表面上事情好像没有什么效果，其实同修的讲真相已为下一步要求放人做了准备和铺垫。我告诉他肯定行，他就信心十足地跟着去了。这次同修们齐心提前集体发正念，在现场同修们也在外面发正念配合。我和被迫害的同修的父母去找国保大队长，这个国保大队当年曾悬赏数万元要抓我。我和同修的父母来到国保大队，迎面就遇到了当年第一个报名要参与绑架我的那个国保警察。他说，瞅你面熟啊。我发出正念并直视着他说，咱俩见过面。他马上像傻了一样，完全想不起来我是谁，木然地走开了。我们找到国保大队长，他还想推诿。我说，今天你要是不说句准话，两位老人是不会走的。儿子被抓后，二老成天不能睡觉，精神都要崩溃了。老先生本来是退休教师，现在已经不会说话了。接着我告诉他这一家祖孙三代被中共邪党迫害的事实，共产党来了，爷爷被打成地主四类，父亲被称为地主后代狗崽子，本来很聪明有才华的人处处受歧视。同修本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，却被劳教所酷刑折磨致精神失常，回家后通过修炼恢复正常了，如今又遭绑架，他再也经不起任何迫害了。我真心地讲述着，清除干扰营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和败物，看得出国保大队长的同情心出来了。同修的母亲也修炼，是一位朴实的农村妇女，不善言辞，但是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说上一句，善恶有报啊。整个要人的过程他都在重复这一句话。我接着说，是啊，谁都有老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好人已经承受不起任何打击了，作为国保大队长，你一定要帮他们。同修的母亲再一次语重心长地说，善恶可是有报的啊。这时国保大队长欲言又止地说，哎，我呀，又说，这样吧，谁抓的人你找谁要去。看得出来他这次不是敷衍。我说，有你这句话就行。我们又去派出所找到了当时的警察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人是你抓的？他说是。我说，早上坐车来时，车上的人问我干什么这么着急。我说有个弟弟被抓了， 因为信真善人。乘客说，练法轮功的是好人啊。有的乘客说，现在一些警察专抓好人。有的说，抓法轮功学员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人，都是一些没能耐的，干啥啥不行的，想利用抓好人往上爬。我接着对那警察说，小伙子，你听听，老百姓都这么议论，你干这种事觉得脸上有光吗？那警察突然用手捂住自己的半边脸，表示脸上无光，并用哭腔说，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去找所长说说吧，我也去说说。我找到所长，讲了同修被迫害的经历。他说，这样吧，你既然说他曾被迫害精神失常，那就到外市的某某精神病院鉴定一下。我说，那还鉴定啥，他都被迫害成那样了，能承受得起这么折腾吗？所长说，我也没办法，国保大队为这事骂我们，我们得找合适的理由放人。原来派出所把案子上报国保大队之后，同修们持续去国保大队发正念讲真相，还及时地把迫害者的信息在明慧网上曝光。国保大队在压力下把案子退回了派出所，还把派出所警察训斥了一顿，派出所警察觉得很没面子。所长说，明天去鉴定。我说，我也跟着去。他生气地说，上边不让你们跟着去。我对所长说，我必须得去。大叔，指同修的父亲，给拿了点中午的便饭钱，我去了，有什么事方便和你们沟通，这事上面可能受到了压力，也委屈你了。所长听了态度大变，马上实话实说，明天不去外市，就在本市精神病院鉴定。我明早八点去看守所提人，你们提前去精神病院等着。我知道这是让我们提前去本地精神病院发正念清场。我们三个同修清早就到了，发了两个多小时的正念，空间场变得很清亮。一会儿派出所的警车来了，所长下车后看到我，老远就热情地伸出双手，像多少年没见面的朋友似的说，我来晚了一会儿，对不起对不起。我说，没事没事。这个所长和副所长、办案警察、司机四人都从警车上下来了，就剩下被迫害的同修坐在警车里。所长对我和另外两位同修说，你们赶紧进车里去和他研究，一会儿鉴定的时候别让他说两岔去，咱们今天一定要成功啊，并示意这件事情你们大法弟子是主心骨。我们三个大法弟子上了警车，看到了久别的同修。我问，兄弟，明白咋回事吗？同修懵懂地说，是我同学帮我办的不？我说，你糊涂，是师父在救你，在给你做主啊，是大法弟子在正念帮你啊。我赶紧鼓励同修恢复正念，同时想，同修经过15天的关押迫害，失去了正念，营救的事情还进行得如此顺利，师父就看我们大家的心呢。警车刚到的时候，我看到警察忙着搬礼品送给精神病院的院长等相关人员，好像很怕事情办不成。此时我想，一会儿就给他们300元午饭钱吧。当我把300元交给所长的时候，他说，哎呦我的妈哟，就这点钱，要知道光是买送礼的东西我们就买了3000元的。刚来的时候我确实看到所长往医院里搬一袋袋的特产食品，每袋过100元，分送给相关的办事人员。所长拿着300元，脸上带着不满意的表情离开了。这时我的头脑中出现了严肃的告诫，这个警察在做好事赎罪，你给他钱等于害他。我清醒了，心中说，我错了，这事不能动一点人心，师父啊，弟子怎么办，还能有挽回的机会吗？千万别让警察因此而再造业啊。正在痛悔之际，所长拿着300元回来了，说，这钱我给你，我现在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了，我找的人不起作用。副所长也过来了，说，你赶紧找人吧，这事不行了，人出不来了。我接过300元钱，心中万分感谢师父慈悲弟子， 又给了众生机会。我看着两个警察说，不用找人，人100%能出来。他俩立刻凑过来低声问，你找人了？我说没找。他们说，你肯定找人了。我说，你们不用问了，这事肯定成。当时空间场特别清亮，他俩好像也忘了刚才发生的一切，走进精神病院去了。一会儿，只见这个40多岁的所长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，一溜烟儿的来到我跟前，像个小男孩一样蹦蹦跳跳的，兴奋大喊：“成了，成了，撤，明早接人去。”就这样，我们没花一分钱，第二天早上把同修接回了家。我们也告诉所长和相关警察，以后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警察说，是谁抓谁倒霉。二，不靠金钱，靠正念。国宝大队长把老年同修放回家。几年前，一位老年女同修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，遭到派出所警察绑架。派出所把所谓的案子送到了国宝大队。老年同修的女儿也是修炼人，她和同修去要人讲真相，其他同修也给国宝大队长邮真相信，打真相电话。这个国宝大队长不但不听，还气势汹汹地说着污蔑之词，不让大法弟子说话，还很凶地往外撵家属。期间，这个国宝大队长又把所谓的案子报送市公安局法制处，对老年同修批了劳教迫害。参与营救的同修有些气馁，认为已经批了劳教，不想去要人了。我想，这个国宝大队长不明白，也不能让他继续作恶。在大法弟子面前，邪恶并不能为所欲为。那段时间，国宝大队警察正到我家骚扰，我打算先静心学法，调整状态之后，就和老年同修的女儿去要人。我每天连续学转法轮5讲到6讲，又学其他讲法，每次发正念1小时以上。连续学法1星期的时候，感到状态调整过来了。那天我做了一个梦，在一个十字路口，一帮警察把守着，不让人通过。我向那个路口走去，几个警察上来拦我，我说定，他们都定住了。我继续走，几个警察又要来打我，我说定，他们都举着手定住了。我大大方方地走过去了。醒来后，我更坚信谁也动不了我，大法弟子的正念威力无穷。别的同修说，国宝警察刚到你家骚扰，你去行吗？我说行，警察骚扰我的事好像几百年前发生的，是那么的遥远和不真实。我们来到国宝大队长张平化名的办公室，他早就躲起来了，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发正念。一会儿，来了一个警察问，你们找谁？我说找老张，对方热情地说，他在那小屋里呢。我们来到小屋，国宝大队长真的躲在那里。他一看藏身之地被自己人给曝光了，生气又不便发作，坐在那里呼哧呼哧的喘气。我说明来意，他生气地说，别找我，你找共产党去。我说共产党得有具体管事的，你不就是管这事的吗？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说，你也别生气了，今天来找你就是缘分。我问老太太到底犯了哪条哪款呢？国宝大队长信口胡说，他推翻共产党。我说不会吧，共产党是纸糊的，一个老太太就给推翻了。他说别跟我说这个，随后又扑哧乐了。可能是他自己也觉得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理由很荒唐可笑吧。我忽然觉得一个生命在邪党谎言的欺骗下，在邪党邪灵的控制下，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，给自己的生命造下了天大的罪业，真的很可怜可悲。可是这样的生命又不自知，本性很难反出来。大 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正念制止行恶，也是对这样的生命的慈悲。我平和又严肃地对国宝大队长说，老太太也没干什么违法的事，现在弄得家里老头没人照顾，谁都有老的那一天，今天你坐在这个位置上也干点好事儿。他没有了刚才气势汹汹的样子，嘟囔着，这事我不爱管。我说，你管吧，今天你就别推了，一定给管了。我们坚定地发着正念，外面的同修也一直在正念配合。这时他猛然拿起电话说，你们听着啊，这事儿能办到啥程度就到啥程度了。他快速拨了一个号码。喂，某某某劳教所吗？某某吗？我是张平啊，我这儿有个老太太某某某。对方问，你后悔了？他支支吾吾地说，他家老头岁数挺大，孩子来找来了。对方说，啊，这事儿好办，人还没送来呢，今天是周五，下周一来送人，接收的时候我随便写个理由，比如血压高什么的，人就出来了。放下电话，国宝大队长说，你们下周一听信儿吧。周一，国宝大队长打来电话，让家属去接人。就这样，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的老同修回家了。接人的时候有个小插曲，是老年同修的女儿讲述的。因为那天得知放人了，我就没有去。他说，接人时国宝大队长不知为什么对他大发雷霆。有人说，大法弟子没给警察一分钱，而国宝大队长当时打电话时说他家孩子来找来了，劳教所警察理解为家属来送钱了。放人的时候，国宝大队长会把钱分给自己一些，因为在当今的中国社会，不花钱办不成事这一败坏的观念已被邪党灌进了人的头脑。结果家属一分钱也没拿，在劳教所警察面前，国宝大队长有口难辩，大为光火。大法弟子不被这些不正的东西带动，听师父的话，走正路，是对生命的真正慈悲。走正路，谁敢来迫害？老年同修回家后，这些年来一直平安地做着三件事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无私才无畏，大道越走越宽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第二部分，世人觉醒。在十多年的面对面讲真相中，世人明真相、遇难成祥和绝处逢生的事频频出现，从而感恩大法的事例不胜枚举。用真心正念救众生，世人本性的一面能感受得到，大法弟子的正念带动着世人的正念，世间的正义之场在壮大。一，八旬老者痛斥警察，他来救我命，你来打破歇。前段时间我在沈阳市乘坐公交车，中途上来一位老先生，当时车上人很多，我向老人招手，把座位让给了他，他感激地道谢。我问他去哪里，老人说，我80多岁了，别人说话也听不清，想到沈阳陆军总院看病走丢了，刚找到回家的车。老人诉说着自己浑身的病，冠心病、高血压等等。我对他说，告诉您老一个妙方，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的身体会好的。老人说，我听不清啊。我又大声地告诉他一遍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人着急地说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，我听不清也记不住啊，你能给我写上吗？我没带笔，问身边的乘客，他们也没有笔。我说没关系， 我再告诉你一遍，我在老人耳边一字一顿地大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谁喊的？我抬头一看，不远处的座位上，一名中年警察恶狠狠地看着我，他后面还坐着一个年轻警察。我喊的，犯法吗？我说。那警察呼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一副要来抓我的样子。我上前一步，伸出一只手把他按坐下了，说，别跟我来这一套。随后我向内找，是不是我有争斗心，应该慈悲。我马上发正念。这时那警察嗷嗷大叫。我有个特点，在发正念的时候听不清外界说什么，只感到他像疯了一样，一副要来打我的架势。直到我身边的八旬老者起身时撞了我一下，他来救我命，你来打破鞋。方言意思是搞破坏。老者勃然大怒，起身质问警察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是警察。是警察你抓小偷去，他不是坏人，你抓他干什么？你连吵吵带喊，人家一声不响，不和你一样的，我最看不上你这种人。我是警察，我，你是警察，你都没说给我让个座。一车乘客哄堂大笑，年轻警察拉扯着中年警察劝他别再说话。是他给我让座，还告诉我救命秘方，你来打破蝎，我最恨你这种人。八旬老者越说越气愤，要去打那个警察。这时车到站开门了，年轻警察拉着中年警察说，下车下车，快下车。警察在乘客的哄笑声中低头下了车，车上乘客议论纷纷，什么警察，自找没趣，不用借笔了，这回都记住法轮大法好了。二，母亲怒闯派出所。多年前，派出所的三名警察曾到我家骚扰，我讲真相，他们不听，还口出污蔑之词。我警告他们，这是我家，这里不允许有任何对法轮大法不敬的东西，你们赶紧出去。他们不走，我就把三个警察推出了家门。当时我妻子也在家，警察们很下不来台，为首的警察在我家门外说了一句，这事没完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到我家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到我母亲家，谎称只要我到派出所来一趟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还说我不配合他们的工作是如何的不对。耿直的母亲被他们迷惑，让他们留下了电话号码，答应见到我就让我与他们联系。我和母亲解释，母亲不听，还有些埋怨我。我说，好吧，现在我就给他们打电话，您也看看这些迫害法轮功的警察的真面目。我把电话声音开到最大，让母亲听到对方的言语。我刚说上正题，那边就开始说污蔑修炼人的话。我就回了他们一句，谁给你的权利这么说话，你算个什么？警察立即开始骂人。母亲一听，腾一下来到电话旁，对着电话那边的警察大喝一声，小兔崽子，你等着。说完就穿鞋出门，直奔派出所。母亲站在派出所里大声说，有娘养没娘教的，刚才谁骂的，站出来。派出所警察都不吱声。母亲气愤地说，把你们当人，你们不把自己当人，谁骂的？是老爷们儿，你们站出来。这个派出所的一些警察平时迫害大法弟子时气焰嚣张，这回谁也不吱声了。母亲拿着电话说，就是这个号，是谁的电话？这个警察说，大姨，不是我的。那个警察说，你看，我是这个号，不是我的。最后母亲查到了是所长的电话，所长支支吾吾地说，是我的号码，可是我没骂人啊。母亲哪里肯饶他。当时到了下班时间，他们好言把母亲劝走了，过后又擅自联合社区给母亲办了低保，算是赔罪。其实母亲每月都有工资，根本不符合所谓低保的条件。从那以后，派出所警察再也不找我了。去年我和妻子到派出所办事，他们很客气，一个警察对负责办事的警察说， 他的事你赶紧给办了。三，法轮大法好的呼声响彻市场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市场上做生意，一天遇到一个叫三姐的人，我给她讲真相，告诉她三退保命的事。她说丈夫去世了，自己又患了久治不愈的足裂病，活得很苦，三退能好使吗？我说能，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很相信。后来又遇到三姐，她兴奋地说太好使了，自从三退后，每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足裂顽疾全好了。他说现在他每天早晨3点起床，正襟危坐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直念到早上做饭，晚上睡觉前也念，真是心情舒畅，什么烦恼也没有了。他的女婿患了严重的胆管结石，吃喝都疼，疼痛难忍，到有名的部队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要手术，医疗费20000元挡不住。我说他没有事，让他早上起来和我一起练法轮功。他女婿练功学法1周，胆管结石痊愈。女婿的母亲看到儿子这么快就能正常吃喝了，说法轮功太神了。遇到不明真相的人，他母亲就说，你别不信呢，我儿子学练法轮功，胆管结石7天就好了，1分钱不花，还不遭罪。一天，市场上来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双目失明的妇女，旁边有一个女士搀扶着她，我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，帮他们做了三退。离开时，双目失明的妇女自言自语地说，这可来着了，我说今天一早我就要来，要来，觉得有事，哎呀，这回我可有救了。接着她高声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喊，直到走到市场尽头了还在喊。听着这发自内心的欢呼，我也十分感动，勉励自己更要做好讲真相的事，不辜负众生的期盼和等待。最近由于工作的关系，我接触了很多部队的军人和老干部，他们被邪党洗脑严重，对法轮功，我发现他们障碍最深的是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案。明白真相后，他们大呼上当，说共产党把我们弄懵了。现在已有人请我给他们安卫星天线，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还有人要学练法轮功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无私才无畏，大道越走越宽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第三部分，神在人间，师父就在身边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在任何磨难中都要坚定正念，怕的物质出现时自己不要怕，看着它，分清它，清除它。一，师父就在身边，师父在身边，这是真实不虚的。从1998年开始修炼至今，我时时体会到这一点。我举个刚修炼时的例子，我盘腿比一般人疼，在练功点上大家每天打坐1小时，我散盘连10分钟都盘不了。练完后，等70、80岁的老年同修都走没影了，我却坐在原地，疼得起不来，看人家都能盘腿，我真着急。一天晚上，我练神通加持法时，刚念完口诀，我想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尽快消业。刚想完，腿就疼得不行，我马上把腿拿下来了。这时，从师父法相的方向传来声音，豆佛。我忙问妻子，听到喊豆腐了吗？妻子说，3更半夜的，哪有卖豆腐的？ 我立即明白了，请师父加持可不是一句戏言，师父就在身边。我赶紧把腿搬上来，怎么疼也挺着，不拿下来。因为盘腿曾经疼昏过几次，但是过了这一关之后，身体轻飘飘的，晚上在床上躺着盖着被子，人和被子一起往起飘，坐在窗台旁学法，拿着书坐着就能起空。转法轮书中讲的超常现象，我都亲身体验了。二，磨难中的一念。多年前，我们的资料点曾经被一群恶警围困，当时我在屋内，屋子的窗户没有锁，恶警已经把外层的窗户打开了，叫嚷着，我看见你了，我看见你了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立刻坐下发正念，求师父再给弟子一次机会。一发正念，就觉得外面的一切离我十分遥远。忽然听到一声大喊，出事了。等我发完正念一看，包围我的恶警一个也没有了。我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地离开了。三，谁怕。还有一次，资料点的一位同修一夜未归，他被恶警绑架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居住的小区就被警察包围，小区的每个出口都有警察把守。我和另一位同修说，我们必须冲出去。我选了一个出口，骑摩托车载着同修发着正念，我看到把守那个出口的是国宝大队的大队长。我想我走我的路，谁也不能挡。快到国宝大队长跟前时，我加速，他吓得窜到一边去了。我和同修在警察眼皮底下走脱了。几年后，我和那个国宝大队长相遇，他说，当年你想撞死我啊？我说，大法弟子是救人的，连蚊子都不打，怎么会？我反问他，你也怕死啊？他说，那当然了，我也有老婆孩子啊，碰到你这样的，我也怕。四，在警察的把守中转移资料。我和同修走脱的第二天，我想回资料点转移资料。因为当时恶警只知道我们居住的小区，还不知我们住在哪门哪户。同修不同意我去，说太危险，和我吵了起来。但是我当时头脑很清醒，正念也很强，就去了。我看到小区四周都有便衣警察把守，就发正念让警察走远些。只见警察三三两两的像散步一样，走远了50米左右。我一看不行，太近，很容易被发现，就想再后退50米，这些警察又慢悠悠地走出去50米。我顺利进了小区，刚到房间收拾资料，就听见一阵猛烈的砸门声。当时是夏日的中午，我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，既是热的，又是怕的。怕这种物质出现时，我就看着它，直到它反应完就灭了。收拾了一会儿，心有些不稳，我就坐下来发正念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感到空间场十分干净，没有了被迫害的概念，拿着四大包东西径直离开了。同修高兴地说，真的没事啊，拿出来这么多东西啊。那次拿出的四个包裹是大法书籍、真相资料、真相条幅，还有同修需要的换洗衣物，我自己的东西一件也没拿。五，无私无畏。我体会到营救同修时一心为同修，讲真相时一心为世人，到北京上访时只想证实大法，那样自己就特别高大。1999年720邪党发动迫害的时候，大法弟子义无反顾地去北京上访，我们一起去了20多人，都在山海关被警察带走，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外面转来转去。后来我想我必须上访，就连夜去了北京。一下车，十几个同修与我一起被警察带走，我一看根本不让说话，就走脱了。到府右街上看，三步一岗两步一哨，到信访办大门紧闭，门口有很多特务，没说上一句话，转了2天就回来了。回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饭也吃不下去，觉也睡不着。我想为什么连说公道话的地方都没有？一方面是邪党邪恶，另一方面是自身问题，有怕心，怕失去工作， 怕有生命危险，这是思。找出这个思，心里轻松多了，决定再次去北京上访。妻子说，把咱们家的钱都拿出来，让他们别人去吧，你别去了，行不行？我说，大法弟子是用心做，不是用钱做。当时邪恶因素又操控岳父进行百般阻止，都没有成功。岳父大声说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我一板一眼地说，我眼都不眨一下。岳父说，完了，我管不了了，我管不了了。那天我值班后把家门的钥匙留在办公室，在等候去北京的列车时，一个丐帮的八九岁小男孩一一向候车室的人要钱。我正想着有没有零钱，他已经来到我面前。他一拍我的大腿，然后竖起大拇指，响亮地说，你真行，就继续向别人乞讨去了。我感到是师父在借此鼓励弟子，你终于从人中走出来了。到了北京，信访办已经名存实亡，根本不接待大法弟子，只是配合全国各地的驻京办抓人。我看到三个工作人员从中办国办往外走，就上前截住他们说，谁也别走。他们说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说，法轮大法受到不公正的对待，这不行，我来反映实情。他们就开始记录。我留下了真实姓名和地址，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道德升华、血癌痊愈的事实。最后工作人员按我说的写上了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。上访回来不久，单位的一个领导给全体员工播放录像片，我一看开头就知道是污蔑法轮功的。我说，你们怎么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我还得上北京上访。单位领导马上把录像关了，说，行了，我也不放了，你也别去了。就这样，从1999年720至今的15年中，在证实大法的路上一路走来，不断放下思，走出人。在每次参与营救同修与警察打交道时，从来没有人问我姓什么叫什么，只是在找同修驻地的大队干部证实大法弟子是好人时，大队领导问过我是同修的什么人，我说是哥哥，我比同修年龄大，就没有人继续问了。越无私就越自在，道路也就越广阔，周围的一切也越祥和顺畅。大法弟子一心为众生，真善忍的法光就会从我们身上体现出来，世人就会被唤醒得救，感念大法的洪恩，叩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与救度。
这期的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